好，让我们继续读天主教要理。我们在这个十诫的部分，我们昨天读过了几个版本嘛。首先是出谷记的，然后有这个参考性的生命记，后来有这个我们教会啊，中华教会的传统啊。那我们现在在一般性的介绍之后呢，先看看这圣经中的十诫。哦，接下去呢，你可以先翻过来到这个2064，就我这个教会圣传中的十诫，有圣经以及教会传统啊。好，我们先看看这个圣经里面的，就是我们前面所练过的出谷记跟生命记的内容。2056，好，十诫 Decalogue 一词，字面的意义就是十句话。在圣山上，天主给自己的子民启示了这十句话，是天主用手指写的，不同于其他由梅瑟书写的诫命。十句话在天主的话里占着卓越的位置。十句话记载在出谷记和生命记中流传至今，自旧约时代经常为圣经所引用，但是直到耶稣基督的新盟约，十句话的完整意义才显示出来。好，这个我想这个不需要多解释，只提醒一句，就是这边说哈，十诫是天主用手指所写的啊。那这个可以记得是梅瑟上的山，在山上40天40夜，带了两块石板下来，对不对？那个石板的字是天主所写的，天主用手指所写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熟悉圣经，当梅瑟从山上下来时，在山下已经背叛了天主，对不对？亚郎带着老百姓拜金牛了嘛，啊，所以呢，他把那个石板什么摔了，对不对？摔了嘛。然后呢，梅瑟他处罚了山下人，再次上山，那第二次是梅瑟自己磕的，啊，这边就没有写。如果你们可以读叫33出谷记，这个是20章开始的故事，然后到32章之后是以色列子民在亚郎的带领之下的叛变，后来是梅瑟再次上山。好，这大家知道的故事，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，因为各位对圣经比较熟嘛，就回忆一下。那么这边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吧，就是给那些哈，啊，没有仔细读圣经的人看看就好了。我们读圣经的就是。这的确是天主已经用手指写，然后没事再写。好，2057啊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应该在出谷记的背景下来理解啊，就是梅瑟在天主的命令之下带领老百姓离开埃及啊，出谷记啊。那出谷是天主在旧约的中心所完成的伟大拯救事件，所以十句话不论采取任何形式，消极的规范禁令，或积极的命令，例如说应该孝敬父母，都在于指出摆脱了罪恶的奴役之后度自由生活的条件。所以什么十诫是一条生命的道路，不论是消极的表达或积极的表达，是积极的命令应该做，或者消极的禁止不可做，那都是给我们一个生命的道路。所以你注意到这边很好的描写啊，传统犹太人那个法律是一个道路的指标，好，是我们证明我们可以度自由生活的条件。所以法律不是要捆绑我们，法律是让我们得到自由。这大概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，但我信仰内倒不困难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，如果你爱慕你的天主啊，如果你履行他的道路，如果你谨守他的诫命、他的法令、他的规定，你必能生活，你必能繁荣。啊，生命记得，所以守好法律就会有好，能够好好的生活，能够怎么样继续的发展繁荣。好，十诫这股释放的力量可见于某些诫命啊，例如安息日应该休息。我今天福音碰这句话啊，安息日。好，这诫命同样也是为外邦人和奴隶所定的。好，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过了嘛，在安息日时候怎么样，这外邦人包含牲畜都不得工作，就是让犹太人他们如果能够在别人之上有外籍劳工，有牲畜，这些工作的这些野兽们也应该休息的。好，一样，生命记的话，你应该记得 你在埃及地也曾经做过奴隶，上主你的天主以大能的手伸展的背将你从那里领了出来。好，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自己曾经当过奴隶，没有自由，一旦获得自由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要给人，让人去，不是同理心嘛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也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常常现在很流行一句话，对不对？说我终于变成我讨厌的那个人对不对？很多员工都说老板那么坏，等我当老板一定要更好，就当老板更坏啊！这个社会上很多，那这边我可以看见，我们要小心的，这个问题可以发生在每个人身上，但是如果真正遵守天主法律应该要小心，可以避免的。好，2058，所以十句话概括并宣告了天主的法律，这是上主在山上由火中由龙云黑暗里大声对你们会众所说的话，再没有加添什么，并将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。好，这是梅瑟在生命记的一段话，这当然是应该是看成梅瑟他要跟老百姓告别了，他面临死亡跟他们讲交代的话。好，因此呢，这两块石板也叫做约板啊，盟约的板，因为在上面刻了天主与他子民所缔结盟约的条款啊，所以这两块约板应该放在约柜里面啊，盟约之板要放在那个盟约之柜里面啊，就老百姓跟天主缔结盟约一个约柜嘛，对不对啊？约柜。好，2059，所以十句话是天主在一次显现之中宣布的啊，在山上在烈火中上主面对面的对你们讲的话，所以十句话是属于天主对他自己和他光荣所做的启示。诫命的恩赐就是有关天主自己和有关他圣意的恩赐，借着使人认识他的旨意，天主把自己显示给他的子民。好，所以十句话是天主的自我启示，他启示他自己，他启示他对老百姓的要求，他启示他的光荣，他也启示人如何可以跟他有一个紧密的关系。这是实践。我们知道我们对于认识神，我们人是没有能力的，必须靠天主的启示我们接受。但是我们平常讲我们练哲学，我们哲学就是证明说有一个自然神学，在哲学一门科目叫自然神学，要就证明说这个世界有一个神，那么神是什么呢？哲学讲不下去了，就进到神学。神学我们称为启示性的学问，是天主启示给我们，这边是用类似的思想，那么最核心的启示，那么天主给我们的十句话，你看非常重要的十句话，或者我们简单来说十诫。好，这是盟约，我们看这一个2060哈。所以诫命和法律的恩赐是天主与其子民缔结盟约的一部分，所以这个诫命跟法律是盟约，但是盟约的一部分哦，盟约比这个还要大，好不好？好，依照出谷记的记录，十句话的启示颁布于盟约的提议与达成之间，就是百姓对上主所吩咐的话做了听从奉行的承诺之后，那么十诫常常在追练盟约之后才传授给人。所以百姓其实要听，先听了天主的话，愿意执行，天主给了他们。所以说这个上主呢，我们的天主在何勒布山给我们立了约。好，何勒布跟这一个西乃山应该是同一座山，不同的名字。好，2061，所以盟约继续的发展啊，诫命在盟约之内取得了圆满的意义。根据圣经，人的道德行为要在盟约之内，并借着盟约才取得其全部的意义。所以这个我们是在盟约内，并借着盟约，人才能够过这个道德伦理的生活，才真正有意义。并不是这道德伦理还是有它的一个目的性的，就回到天主内跟天主的结合，让人得到完全的自由。好，下面是谁走了第一步呢？天主。对，十句话的第一句话叫人记得， 啊，是天主首先爱了他的子。我再练一次那第一句话。好，天主说，我是上主你的天主，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。所以很清楚是出埃及记，是天主说，是我把你们从奴隶中领出来的，引出来，这是天主走的第一步。好，回到这边看这个生命记这个话，这个我们继续念啊。正如从前作为罪的惩罚啊，人从自由的地堂转入此地的此世的奴役中，这地堂是指伊甸园了啊，这是好，就是天主给亚当所造的那个乐园。好，为此呢，十诫的第一段，天主诫命的第一句话就是着重于自由。我是天主，我是上主，你的天主，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。好，这是初期教会的教父奥利正所写的嘛，就是第一个，天主的诫命不是约束，是给我们自由。这个大家一直要放在心上，所以不要把这个守诫命、守法律看成一个沉重的负担了。那是证明我们是自由的啊，我们不被这个过去，我们今天当然没有埃及人压迫我们了，但今天这个世俗这一些力量啊，你就看看这个各种这个疯狂的这些，不论是体育明星啊、音响明星，各种这个外面这些什么药啊、毒啊、酒啊，包含这个色情，那都是让我们不自由的。好，接着看2062，谈完了天主，那么当然是人。所以天主走第一步，让我们爱他，是让我们记得他先爱了我们啊。第二步是人回应，所以说其次才是真正的诫命啊，是天主先引我们进到自由，然后才给我们诫命。所以诫命就是说出了因立约而归属天主的含义啊，因着盟约我们就属于天主了。道德生活其实就是回应上主主动的爱，就是知恩、尊崇、亲近、感谢，也就是与天主合作，实现他在历史中所进行的一切计划。回应天主的爱，同时怎么参与他的计划？我们譬如说婚姻关系，就参与天主的人对于人的创造。我们爱护环境，尊重环境，我们从事各种这个种植，也是参与天主的创造，包括这种工业各种发展都是一样。好，2063，那么这个盟约一定是双方的关系嘛？你跟我啊，注意到这边写的很美啊，2063，他说天主和人之间的盟约和对话，可以从宣告的方式证实。好，我们读这个十诫，看天主怎么宣告的啊？他说，所有的义务都用第一人称，所以我是上主，是天主给的，天主命令的我。然后呢，宣告给另一个叫做你的主体，啊，我跟你啊。而在整个十诫当中，都用了一个单数的人称代名词指向对方，我或你。所以这边注意到没有用你们，你。啊，当然它是个齐格性的名词，更让我们每一个读者会觉得好像是针对我的。天主显示自己的旨意，同时针对整个民族和针对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啊，没有例外。当然，这只相信天主的嘛。好，下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圣人啊，法国里昂主教圣伊勒莱，他的话啊，第二世纪大概180年去世的啊，他的一个很美的教导，他说：上主规定，对天主要爱慕，对贱人要公道。如此呢，人就不会成为不义者，天主就不会受屈辱。啊，我们常注意到，对不对？这人的罪过会让天主得到屈辱的，人会因此会侮辱天主的。好，这样呢，借着十诫，天主培育人成为他的朋友，并和他的近人同心合意。好，人跟天主成为朋友，人跟身边的人成为同心合意的。好，对我们基督徒，十诫的话不但没有废弃，反而因着上主在血肉内临在于人间得到发扬和进展。所以十诫要借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让它继续的发扬，让这个世界看见啊，有人因着这么样的信仰愿意爱慕这些诫命，愿意这么生活，而且证明这些人是在天主内绝对自由的人。 好，这是圣经中的时机，我们接下去看这个教会继续的发展，从最早的犹太的圣经会发展到后来的到耶稣，到整个教会的传统。我们明天从下星期从这个教会的传统我们继续啊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即使其善神，其作荣华，必至必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